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我们一起来听上帝在人生命里奇妙的作为。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福音电台，你们好，我是小山。非常欢迎你们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福音电台为您预备的节目。我也特别的欢迎你收听奇妙恩典这个见证分享的节目。愿主耶稣奇妙的恩典与你们同在。我们今天会继续的播放路求弟兄的见证。在开始收听见证之前，让我们先来收听一首诗歌《除你以外》。诗歌的歌词是取自诗篇第73篇。诗歌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是的，神是我们心里面的力量，又是我们的福分，直到永远。让我们一起来收听除你以外。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路球弟兄真实的见证。见证的题目是亲吻死亡。今天我们会播放见证的第八个部分。
在中国，信仰会呈现出如此刻骨铭心的真实。从你成为基督徒的那一刻起，你就将会被社会淘汰出局。你像孤魂一样游走在主流群体和边缘人群之间，尴尬地面对一个无所适从的局面。从1984年到1994年的整整十年中，我无法找到一个和我知识水平相仿的基督徒。我渴望对话和交流，但是那几乎不可能。耶稣说，寻找的就寻见，叩门就给开门。在我的信仰实践中，一再地体味到了这句话的真实。以进化论为基础的无神论，实际上是一个十分脆弱的体系。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信仰的回避，并非认识论上的障碍，而是基于个体际遇的困难。当文学艺术的未来派和现代主义者用惊世骇俗的激情诠释他们和世界的隔阂时，无非是在和世界调情。而真正的具有悲剧意义的另类，正是上帝的儿女们。耶稣说，你们这小群，这意味着我们将永远永远地成为这世界上的渣滓。因此在我们周围，主流群体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有关基督信仰的谈论。我们到哪里去寻找同路人？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和百文像一双掉队的大雁，在初雪的冬夜里到处去寻找同伴们散落的灵毛。我们用自行车带着牙牙学语的小女儿，几乎跑遍了周围的乡村和城邑。令我们感到困惑的是，我们见不到圣经里所描述的那种信仰和实践者。我发现，关于信仰，大多数人和我们一样茫然，一样不知所措。现在回想起来，我最初向大学生们传讲福音的动机，正是为了走出这一种的孤独。我要自己雕塑我的对话者，我无法长久地忍受这种形单影只的跋涉。印象最深的是1990年的冬天， 那是一个哈气成冰的深夜，我和一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徜徉在厚厚的雪地里。已经是凌晨了，我们还在走着。从达尔文的进化论到社会达尔文主义，从希特勒的种族灭绝到以色列的奇迹，我滔滔不绝地谈论，仿佛是一次充满激情的布道，但是我的内心却十分空虚。然而，正是在深深的沮丧中，我才亲自品尝到主当年的孤独和失望，我才明白了这条道路的凄苦。也正是在这样的软弱中，才对主的扶持和带领充满了深深的感激。走出哥西马尼之夜的恩主，用他温柔的手拭去我们的眼泪，用神迹奇事引领我们走出绝望之地。那段日子，主似乎特别垂听我们的祷告。一些无法想象的事常常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当时和我们在一起聚会的人已经很多了，我希望唱诗的时候能够有一架风琴。由于刚刚从母亲家里搬出来，我们的经济还不太宽裕，我向主说我要用30块钱买一架琴。这祷告的确有些异想天开，因为30块钱连一个稍微像样的椅子也买不到。2天后的一个下午，一个姓周的姐妹突然来到我们家，她带来的消息令我们难以置信。市立医院有一个女孩子从师范学院买了一架处理的风琴，她本来想学琴，现在不准备学了，她要把风琴卖掉。我连忙问道他要多少钱，那个姐妹说30块。十多年来，百文对教会成长的见证只有一句话，他说，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这是大卫的诗，大卫在诗篇27篇中赞美神的信实和慈爱。这美丽的旋律已成为我们信心的基石，使我们在困苦和急难中等候神向我们显现。那些动人的灵唱仿佛从我们的心中流出，摇曳在我们忧伤的日子里。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的慈爱和诚实称赞你的名，因你使你的话显为大，过于你所应许的。我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我们没有上过神学，没有师父的带领，我们看不懂圣经，我们不知道如何服侍弟兄姐妹，我们甚至找不到人为弟兄姐妹施洗。我们把这一切向主陈明，然后说，主啊，你让我们助坛，我们已经助了，你知道我们什么都不行，现在就看你的了。这并不是向主推脱责任，因为我们的情况非常的特殊， 15岁就下放农村，他的文化程度很低。除了有一颗爱主的心，他的确什么都没有。我虽然有知识，但是连圣经也看不明白，这知识还有什么用呢？用百文的说话，我的知识除了助长人的血气以外，对教会毫无益处。除了等候神，我们还能做什么呢？但是我还是按捺不住内心的激情和渴望，我无法在神的面前安静下来，我四处奔波，风尘仆仆，甚至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办事能力去吸引人归向主。我认为这就是服侍神，因为我所从事的职业很特殊，是所谓的特权阶层，而且在当地我也是一位名人，我办起事来很多人都要给我面子。我可以为没有上过学的人办来毕业证，可以把农村人的户口迁到城市，我甚至认为这是一种恩赐。我已经记不清楚为多少人办过事。我的家里门庭若市，天天都有找我办事的人，但是几年下来，我收获的是什么呢？圣经里说，顺着血气撒种的，必然要收败坏。我所收的败坏比任何人都要大。为了帮助一位单身父亲，我们按时给他送去吃的东西，甚至盖房子用的砖瓦梁木，没想到这个人却是一个假弟兄。为了使一个刚下岗的姐妹有饭吃，我们想方法搞来一批化肥，让她和乡下的一位传道人去销售。没想到那一位所谓的传道人竟然把赚来的钱吸卷一空。为了让一对夫妻能够信主，我动用了所有的关系，使他们因偷窃被捕的弟弟免于起诉。没想到正是这对夫妻后来却成为分裂教会的祸首。在听到一个传道人被捕后，我立刻给他送去吃的，并且上下打点，使他在拘留所里不至于受罪。没有想到这个人后来竟然混乱主的道，毁谤那些敬虔爱主的神的仆人，分裂教会，使神的名受羞辱。类似这样的事情太多太多，这么多的没想到使我难以安眠。在灰心丧气之余，我也常常自问，当大审判的日子，我如何面对这些故事？我知道这些事不会讨主的喜悦，但是我错在什么地方呢？有一天，我在大街上碰到一位医生，他是国内著名传道人的亲戚。他说，我听到一些作家谈论你，没想到你是一位出色的作家，你还带什么教会？写作才是你的事业。他的话里有很多信息， 这些潜台词凉透了我的心。难道我能够离开教会吗？难道我真的要背叛自己的信仰吗？这没有用，即使我不信主了，上帝仍然存在。对于我来说，这位神像每天从东方升起的太阳那样真实。即使我逃到天涯海角，也无法躲避他的光照。即使我下到阴间，也无法不见他的面容。但是我又如何信下去呢？而且我又如何带领教会朝前走呢？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陆球对侍奉工作的体会和灰心，我想也是每一个侍奉主的人的体会。到底我们如何才能脱离用人的血气去侍奉和跟从上帝呢？后来上帝又如何帮助他脱离这样的困境呢？请你们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陆球弟兄见证的最后一个部分。
要欢欣赞美你，主啊，求你要纪念爱奉上我们，因为你是我安枕，因为你是我安枕居住。
我呼求的时候